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4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日本内阁星期五12月23号批准了金额创新纪录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初步预算，预算总金额高达114.4万亿日元，约合8630亿美元，其中占比最高的则是军事和福利开支，前者是为了应对一个越来越强势的中国以及一个难以预测的北韩所构成的越来越严重的地区安全挑战，而后者则是为了满足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的需求。岸田文雄首相有关在2027年之前将国防预算增加一倍，使得它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水平的计划在日本仍然有争议，而正是由于执行这个计划而使到2023年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增加到创纪录的68万亿日元，约合550亿美元，从而令到日本政府已经超过经济规模的 2.5 倍的债务进一步扩大，为了筹款建设军事设施和建造军用舰船，日本政府决定在2023年财政年度发行超过4340亿日元的建设债券。中国官方传媒中央电视台星期四12月22号播出一段中国解放军海军使用一艘全球罕见的小型双体无人机航空母舰进行实验性训练的画面，引起外界特别是军事专家的高度关注。法新社在报道中指出，这艘在去年5月下水的实验性双体小型航母有可能在未来美中冲突中利用无人机蜂群袭击美军目标，或者在台海战争中对台湾发射巡航导弹。五个大楼曾经组织过围绕台海战争的美中冲突所进行的兵棋推演和模拟演习，结果发现解放军的无人机蜂群加上电子战系统以及高度自治的武器系统将会成为北京攻击台湾的利器。美国动力网站战争地带专栏报道说，双体小航母为解放军模拟无人机蜂群巡航导弹以及大规模电子战提供一个成本低廉的平台。一名男子星期五12月23号在法国巴黎市中心的一处富尔德文化中心及其他商家开火，打死三人，打伤几个人，警方逮捕了枪击疑犯，他是一名69岁的男子。巴黎检察官办公室说，这名男子最近从监狱获释，他入狱的原因是一年前攻击了一处移民营地，调查人员正在考虑这宗枪击案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枪击事件后几个钟头，这处繁华的社区爆发冲突，富尔德社区成员呼吁反对土耳其政府的口号，警察释放了催泪弹以驱散愤怒的人群。总部位于巴黎的法国富尔德民主委员会的官员贝利曼菲拉特对美国之音富尔德语组说，枪手首先在艾哈迈德卡亚富尔德文化中心开枪，然后攻击了阿维斯塔餐厅和蒙祖尔发廊。上亿的美国人星期五12月23号因为一场冬季风暴而经受了冰冷刺骨的低温、暴雪天气、断电，并被迫取消假日聚会。根据气象预报，这场冬季风暴的范围前所未有，令到大约六成的美国人处于某种冬季天气警告或者是警报状态下。美国国家气象局说，星期五有两亿人处于某种警告或警报状态下。气象预报人员说，国家气象局的地图显示历来面积最大的冬季天气警告和警报之一。在星期五，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 有超过3400架次的美国国内或出入境航班被取消，造成更多的混乱。目前旅客正试图赶回家过节，一些机场包括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关闭跑道。就在新冠疫情在中国肆虐之际，所罗门群岛官方宣布该国与中国建交之后的首位驻华大使星期四12月22号在北京病逝。据所罗门群岛星报星期五报道，所罗门群岛外交与对外贸易部 一份公告中话，该国驻中国大使约翰莫法特富贵在心脏骤停之后去世，终年61岁。目前不能够证实这一名大使去世前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报道说，所罗门群岛的外交部门正与中国外交部联络，将富贵的遗体送回国内。新加坡海峡时报说，这个已经是两年来第五位在中国死亡的大使。2019年12月乌克兰驻中国大使卡梅舍夫在访问张家口的北京冬奥会场地后突然去世，官方公布的死因是心脏病发。2021年9月德国驻中国大使柯岩上任两个礼拜之后就在北京病逝。时任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没有证据显示柯岩的死因与他的大使的职务有任何的关系。今年4月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罗马纳在安徽隔离期间逝世。今年8月缅甸驻中国大使苗丹佩在中国昆明逝世。中国外交官和缅甸中文传媒都说死因可能是心脏病发。
俄罗斯圣彼得堡一位政治人物要求检察官就俄罗斯总统普京违法使用战争一词来到描述俄乌冲突进行调查，指责普京直接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法律。自从普京今年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他一直使用特别军事行动来到描述俄军在乌克兰的侵略行动。为了打击和压制反战声音，普京今年3月制定和签署一项法律，要对传播有关俄罗斯武装部队故意虚假信息的行为制出巨额罚款和长期监禁，特别是当有人使用战争一词描述俄乌战争的时候，就会面临遭遇起诉的风险。但是普京自己星期四12月22号在向记者发表谈话时，却违反了自己制定和签署的这项法律，直接将乌克兰冲突称为战争。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转动军事冲突的飞轮。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回顾今年阿富汗的政局，亦都会讲到中国呼吁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欧洲议会访问团说恐怕冻结到去2024年。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一讲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针对中国威胁有共识，70%的台湾人认为应该延长兵役为1年。一个对台湾政局和台海两岸关系新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接近70%的台湾人认为面对中国武力威胁，目前兵役制度只要求服役4个月并不合理，超过70%的人认为应该延长为1年。此外，对中国最近又增加对台湾产品进口限制的措施，有超过60%以上民众不怪罪于民进党政府。在政党支持度调查中，在野的国民党重返台湾第一大党地位，政党支持度略高过民进党，但以政党认同而言，不偏好两党的中性民众仍然占最高的比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报道。台湾民意基金会星期二12月20号发表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最近的地方选举后，蔡英文总统的民意支持度大幅滑落，从10月份的 51.2% 下降到去 37.5%， 創下該基金會每個月調查的44個月以來的新低。在20歲以上的選民當中，贊同蔡英文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的有 37.5%， 不贊同的為 46.4%， 還有超過半數約 53.2% 的人同意由蘇貞昌領導的內閣應該總辭，不能夠拖到明年。這個主題為2022選後台灣政局與兩岸關係的民意調查，是民意基金會在12月12日和13日兩日針對全台灣超過1000名20歲以上成年人進行的。調查重點包括台灣民眾對這次地方選舉結果的看法，對內閣應否總辭的態度，蔡英文總統的聲望，對2024年總統選舉可能候選人的態度，對中國禁止台灣農漁產品及酒類進口的態度，對台灣兵役制度的態度的看法，以及政黨認同等議題。負責問卷設計、撰寫報告及解讀調查發現的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龍在解讀調查發現時指出，蔡英文聲望出現巨大的變化，其總統職務表現贊同率重挫 13.7 個百分點，不贊同他領導方式的人已經超過了贊同者，這個意味著蔡英文總統民意支持度已經大量流失，開始陷入新的執政困境中。調查亦都進一步分析說，從政黨支持角度來到看，民進黨、時代力量及台灣基金支持者都一面倒贊同蔡英文總統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而國民黨及民眾黨支持者則一面倒不贊同，中性選民則多數都不贊同的。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在11月26日舉行的九合一地方選舉中嚴重挫敗，在野最大黨國民黨在21個縣市長選舉中贏得到13席，民進黨只得到5席，蔡英文為敗選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在選後於12月18日舉行的嘉義市市長補選中，現任的國民黨籍市長黃敏慧贏得到連任，使到國民黨在原先的21席當中再增加一席，民進黨黨中央亦都因而充滿一片檢討聲音的。由於地方選舉結束之後，各個政黨接住下來就要為2024年總統大選進行準備，調查問民眾對四位政治人物的好感度，包括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副總統賴清德、台北市長柯文哲及新北市長侯友宜。結果以民眾對這四位可能總統候選人的感情溫度來看，依次序是侯友宜有 68.1%， 賴清德 59.71%， 柯文哲 53.42% 及朱立倫 48.68%。如果2024總統大選是三黨競爭的情況的話，由國民黨的侯友宜、民進黨的賴清德以及民眾黨的柯文哲三個人去競選，調查顯示出三個人的支持度依次序是侯友宜 38.7%、 賴清德 29%、 柯文哲 17.8%。 這項發現透露了一個驚人的訊息，民意基金會說這個就是啱啱贏得到連任的新北市長侯友宜是當前民意基礎最雄厚的人，而且他在每一個年齡層都得到最多的支持。不過如果將民進黨候選人從賴清德換成即將卸任的桃園市長鄭文燦，三黨候選人的支持度會有變化的。依次序是侯友宜 43.6%、 柯文哲 20.2% 及鄭文燦 17.9%。 對於近年來中國再限制台灣農漁產品及酒類進口的問題，調查問到受訪者會不會因為中國禁止台灣產品進口而怪罪台灣政府，結果顯示 30.9% 的人是會的， 60.4% 的人是不會。民意基金會對這個議題的解讀就是，這項發現傳達了一個訊息，這個就是絕大多數台灣民眾不會隨著中國任意禁止台灣產品進口的魔音起舞，但有三成各人明顯會受到影響，
这个亦都不能够忽视的现象。再下来就是在目前兵役制度下，服役男性只需要服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面对中共武力威胁，民众是否认为这种制度合理呢？调查发现有 69% 的人认为不合理，只有 20.6% 的人认为合理。这一项发现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就是台湾社会对当前兵役制度不合理已经具有相当的共识。至于对兵役延长为一年的态度，在调查当中的有 73.2% 的人同意， 17.6% 的人不同意。进一步的分析都发现，无论是从性别、政党、教育程度、职业背景、省籍族群及行政区域来到看，都呈现一面倒的同意将役期延长为一年。民意基金会说，这个是台湾罕见的现象，显示大敌当前，即使刚刚经历了非常激烈的2022年选举竞争之后，台湾国民在这项问题上的看法仍然高度相同，展现难得一见的社会共识，亦都无意中浮现了坚定台湾命运共同体意识。最后，在关于台湾人的政党支持倾向问题上，各个政党支持度依次序是国民党有 25.1%， 民进党有 24.7%， 民众党有 17.7%， 时代力量有 4.5%， 台湾基进有 2.5%。 和10月份的前一次民意调查相比，民进党支持度下跌了 8.7 个百分点，国民党支持度则增加了 6.5 个百分点。民意基金会说，2022年选后台湾人政党支持的最大亮点无疑就是国民党，李若龙门一举超越民进党，翻到了阔别已久的第一大党宝座。不过在政党认同的问题上，中性选民占 34.3%， 认同民进党理念的和主张的人占了 30.5%， 认同国民党理念和主张的则有 31.6%。民意基金会认为，这个发现传达一个强烈而且清楚的信息，就是民进党认同大奔盘，同时国民党认同大复活，显示2022选后蓝绿最新基本盘双方已经旗鼓相当，而蓝营仲略占上风。该基金会说，政党认同在理论上是一种较长期稳定的心理倾向，对个人如何理解外在政治世界及对政治行动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虽然它并非一旦形成就不会改变，但稳定性是它的基本特质，可以被视为是选民对政党一种连续不断的回顾性评价的结果。因此政党的日常作为或具代表性的政治人物的问政表现会对政党认同有所影响。从结果来看，民进党过去三个月里面，不论是执政表现或者选举竞争，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是导致整个政党认同快速奔盘到这种地步，非常罕见，确实值得好好反省检讨，民意基金会说。同时，国民党智库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12月15号发布的时事调查 K 政党形象民调亦都显示，在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的政党支持度为 21.9%， 民进党为 20.7%， 民众党为 6.9%， 时代力量为 0.5%， 政党中立为 29.9%。 智库执行长柯智恩说，因为近年来国民党首次超越民进党，在政党的支持度上面虽然比例差距不大，但是对国民党来讲是深具意义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和欧盟于2020年底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后，隔年5月该协定却因新疆人权问题遭到欧洲议会投票冻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日前呼吁双方继续推动该协议，不过正在台湾访问的欧洲议会议员直言，只要中国不解除针对部分议员的制裁，欧洲议会就不可能会批准该投资协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官方代表团一行7个人
12月18号抵达台湾，展开四日三夜的访问台湾行程。率团的国贸委员会副主席阿西马柯波罗议员星期三12月21号于台北召开记者会，讲述欧盟对中国及台湾的经贸投资展望。对于已经遭到冻结一年半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阿西马柯波罗表示，除非中国先解除针对部分议员的制裁，否则欧洲议会不是太过可能会讨论该协议的下一步。因为支持新疆人权议题而遭到中国制裁的议员，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鲍瑞汉亦都说，本届欧洲议会议员任期直到2024年中旬，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未来一年半要重启就应该无望的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经历七年总计35轮漫长的谈判，先至于2020年年底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像连线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宣布完成该协定的谈判。但是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欧洲议会议员与学者因为支持新疆人权而遭到中国的制裁，欧洲议会为了反制中国，于2021年5月份高票通过决议，只要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和学者的制裁仍然存在，该议会就会拒绝对此投资协定的任何考虑。自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束之高阁。根据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12月15号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透过书面致辞指出，中欧投资协定历时七年完成谈判，成果来之不易，相信双方都有足够的智慧去找到继续推进的办法。刘鹤表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显著增多，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之下，中欧关系重要性尤为突显，而贸易投资合作是中欧之间最紧密的利益纽带。今年7月第9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成功举行，在诸多领域达成重要的共识，双方正在共同积极推动落实，力争把握住机会，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对于这位中国经济沙皇的呼吁，人在台北的阿西马柯波罗表示，欧盟同中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双方在某些方面是伙伴关系，但在其他方面却是竞争的关系，甚至视中国为欧盟的系统性对手。阿西马柯波罗在记者会上是这样讲的，
We are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now because of these sanctions that have been put on our parliamentarians. So I don't expect that this will be solved very soon. I don't expect to see any movement in the near future.
他说，因为中国对我们的议员制出制裁，我们正处于一个艰难的状况，我不认为这件事件可以很快解决到，我亦都唔期待协定喺近期会有进一步嘅进展。鲍瑞汉亦都喺记者会上表示，身为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嘅团长，佢有必要坚持进一步检视双方嘅投资协定，尤其喺中国对欧洲议会议员嘅制裁未有解除之前，佢哋冇办法批准协定。鲍瑞汉话
：The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Had been push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ot mainly for economic, but for political reasons. It was conceived as an instrument for driving a.
当初中国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时候，并非只有经济因素的，背后甚至有政治因素。他们中国希望透过这个协定的签订，能够进一步分裂欧盟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鲍瑞汉亦都指出，部分欧洲企业亦都不认为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符合欧洲的需求，因为此协定的条文并没有办法有效保护在中国经商的欧洲企业。例如中国要求资料在地化，长期来看对欧企业不利，因此欧洲议会亦都缺乏动力去尽速批准协定。对此，位于台北的欧洲安全价值政策中心在台办事处主任叶浩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即使部分欧盟会员国家或者是欧洲企业仍然支持该协定，但在目睹了立陶宛因为支持台湾而受到中国的经济胁迫与制裁之后，不少中东欧国家恐怕已经对中国的经贸诱因死了心了。叶浩勤是这样讲的。
我觉得特别是因为立陶宛的因素，2010年才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完全不会同意这个投资协定。
他说，我觉得特别是因为立陶宛的因素，2004年才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完全不会同意这个投资协定的。为了能够继续同中国讨论这个投资协定，欧盟需要得到所有27个会员国家的同意。在对台湾访问的4日期间，欧洲议会国贸委员会访问团会见了台湾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多位台湾的高层经贸官员。访问团并参访了台湾的半导体企业。蔡英文星期二12月20号接见访问团时表示，希望能够加强台欧双方的经贸交流、供应链安全，并加速推动台湾欧盟双边贸易协定的进程，令到双方的企业更有信心去扩大投资。根据欧盟驻台湾机构的统计，台湾于2020年成为欧盟的第14大贸易伙伴，双边货品贸易达到493亿欧元，而欧盟长期以来都是台湾最大的外国投资资金来源。台湾政府亦都长期将合签台湾欧盟 BIA 视为重要的施政目标。对于台湾政府的殷殷期盼，阿西马柯波罗在记者会上表示，这次来访主要传递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这个就是欧盟要加强同台湾的经贸关系，这个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发展。他认为就合签 BIA 而言，双方已经来到前所未有的好时机。阿西马柯波罗继续说，
It's actually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in the sense that things would have to get much worse for it to be even better timing,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anybody is looking forward to. So I think though that the timing is more ripe than ever.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事情欧中关系必须变得更加差才能够成为更好的时机，但这个并非任何人所乐见。不管怎样，我认为台湾欧盟合签 BIA 时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成熟。他说中国正陷入国际贸易的低潮期，如果台湾没有办法趁势加码来到深化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那将会是非常可惜的。他还建议台湾应该加强针对欧洲的投资，并排除对外国投资所形成的障碍，才能够创造出合签 BIA 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叶浩勤亦都认为，台湾虽然极欲与欧盟合签 BIA， 但考虑到双边的投资关系，欧盟对台湾的投资约占台湾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 25%， 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占比总和。反观台湾对欧盟的直接投资额度却仅有个零头，令到双方的投资关系极度不平衡。叶浩勤最后是这样讲的，
27个会员国家为主的整个欧盟目前做台湾最大的外来投资的来源，但是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
他说27个会员国家为主的整个欧盟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外来投资的来源，但是台湾对外投资最大的目的地还是中国。虽然这几年台湾对欧盟投资增加了不少，但是增加的速度还没有达到欧盟机构的期待。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
塔利班已经在阿富汗巩固了权力，今年阿富汗各地的治安局势出现巨大改善，同时由于伊斯兰主义统治者拒绝取消针对妇女在公共生活和教育自由领域的限制，因此塔利班政权未能够获得到国际社会的正式承认和制裁减免。下面请听一篇年中的报道。2022年，塔利班恢复伊斯兰教法惩罚手段。法治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在伊斯兰堡的报道。
随着美国和北约领导的西方盟国在同塔利班进行了20年的战争后完成撤军，该反叛组织在2021年8月中旬重新在阿富汗掌权。塔利班重新统治阿富汗16个月之后，大家对美国制裁以及外国援助暂停会造成经济崩溃、大面积饥荒以及阿富汗人大规模感移民的担忧似乎已经有所缓解。阿富汗未有发生重大的危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便归因于总统拜登在美国的制裁措施当中给予了一系列豁免，而且西方盟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塔利班打击腐败，暴力事件明显减少，对邻国巴基斯坦的煤炭出口亦都出现了空前的增长，所有这些亦都帮助了减缓阿富汗的经济急剧下跌，并且稳定了这个饱受冲突蹂躏的国家。但是阿富汗这个拥有大约4000万人口的南亚国家继续因为他们的人权纪录，特别是对妇女的待遇而面临严厉的批评。挪威曾经在今年1月接待了塔利班外交官，主办了他们与欧洲代表就阿富汗人道主义以及人权事务举行的会议。该个举措带来了希望，大家希望奉行伊斯兰主义的塔利班能够兑现承诺，确保妇女的自由，并且为女孩开设学校，以换取西方的经济合作。但是随后几个月的事态发展，使到塔利班和外部世界之间本来已经脆弱的关系更加紧张。被称为是伊斯兰酋长国的喀布尔新政权开始限制妇女的自由，屡次违反了承诺。隐居不出的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突然决定在3月份全国各地的公立中学重新开学的时候不允许10多岁的女孩复课。阿富汗统治者继续收紧对女性的限制，禁止他们进入公共场所，包括公园、操堂以及健身房。妇女必须在公共场合遮住脸，只有在男性陪同之下才能够前往医疗设施或者是进行超过一定距离的公路旅行。大多数女性的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她们实际上被限制在家中或者是失去了工作。塔利班还限制了媒体的自由，民间社会活动人士的活动空间也都日益缩小。在今年中期一次罕见的演讲当中，阿洪扎达谴责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以及要求取消对妇女以及女孩限制的呼吁。他在阿富汗首都一次由数千名全男性宗教神职人员的聚会上面表示，他来这一处不是为了满足你们外国人的愿望，你们的要求我亦都不能够接受，我亦都不能够在伊斯兰教法方面妥协而同你们合作，一步亦都不会动摇。阿富汗塔利班宣布新约规定，对被定罪的男子和妇女进行公开的鞭打，全然无视联合国要求这些伊斯兰主义统治者是立即停止这种做法的呼吁。塔利班最高法院在12月19号星期一表示，包括妇女在内的22人在北部朱兹詹省首府希比尔金一个挤拥的体育场被公开鞭笞。声明当中表示，这些人当中每个人都因为是据讲犯罪而被鞭打25至30次，其中包括通奸、同性恋、离家出走、贩毒以及是盗窃。法院在周日仲报告说，在中部古尔省有11名的男子和1名女子因为犯下了类似的罪行而被鞭笞。 自12月中旬，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命令司法机构按照伊斯兰教法实施惩罚以来，塔利班这个事实上的阿富汗执政当局在好几个省以及首都喀布尔是挤满了人的体育场，对130多名的男女进行鞭打。该个命令还导致自塔利班在2021年8月在阿富汗重新掌权以来，首次公开处决一宗被定罪的谋杀案的罪犯。有关官员说，两个星期前在西部法拉省的公开处决符合了基沙斯，也就是以眼还眼以命抵命的意思，这是伊斯兰教法律的一项规定，被处罚的人应该是受到与受害者被谋杀相同的惩罚。鞭打亦是处决，是在体育场进行，有塔利班的高级官员以及公众在现场观看。塔利班最高法院星期一在声明当中为伊斯兰教法在刑事司法当中的应用辩用，声称这个是促进国家和平和正义的关键步骤。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南亚研究所所长库格曼表示，他对塔利班以及国际社会明年达成谅解并不乐观。他说，塔利班的政策是由宗教强硬派推动的，其中包括阿洪扎达，他们在统治集团内部占了上风。库格曼表示，事态的趋势发展并不好，塔利班似乎正在加强他的严厉的政策，导致国际社会严重关注。他还补充说，塔利班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和解、承认和援助，除非塔利班的内部动态明年发生变化，使温和派能够更好地控制政策，否则可悲的就是他是不相信会有很多的变化。前阿富汗官员、政治评论人士法哈迪表示，塔利班领导人正在对伊斯兰教法进行最严厉的解读，此例是取悦强硬派，以避免在塔利班运动内部产生分裂团体。不过在总体上刻出了对伊斯兰信仰的错误形象。伊斯兰合作组织是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一个组织，只要阿富汗少女仍然不能够复活，该个组织亦都不愿意承认塔利班政权。法哈迪还表示，更加不要说西方国家对塔利班政权的代表亦是使者在各国首都出任大使亦都不感兴趣。塔利班领导人表示，所谓的塔利班统治者队伍当中存在着的强硬派亦是温和派之争的说法，完全是西方媒体的宣传。这些的伊斯兰主义统治者声称是他们结束了阿富汗战争，但是他们无法应对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日益增长的恐怖袭击。最近几个月，针对塔利班的成员、阿富汗什叶派少数族群社区、俄罗斯以及是巴基斯坦外交使团，以及在阿富汗的中国公民实施了高调的爆炸行动。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外交部发言人阿卜杜勒·卡哈尔·巴尔基驳斥了对塔利班反恐行动的批评，并且重申塔利班政权誓言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领土攻击其他的国家。他说，伊斯兰酋长国通过采取合理的政策、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及对事件的快速反应，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有效。塔利班还在和被称为是全国抵抗阵线的低烈度反叛活动作斗争，该个反叛组织活跃在北部的潘杰希尔省以及周边部分的地区。据说该个反叛组织领导人在邻国塔吉克斯坦的基地开展活动，但是他们未能够对喀布尔政权构成太大的威胁。国际社会不鼓励暴力继续下去，担心暴力可能引发另外一场的阿富汗内战，并且最终为日益增长的跨国恐怖主义活动创造空间。挪威外交大臣安妮肯·维特费尔特12月12号在奥斯陆的演讲当中指出，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如果不加以压制，它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际上蔓延。他说， 我哋绝唔能够视而不见，历史系话俾我哋知，放弃阿富汗系不明智噶。如果该国陷入内战或者成为咗恐怖主义嘅基地，世界上冇人系会安全。呢个仲将会伤害阿富汗人民，亦系国际社会。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自从推特嘅行政总裁马斯克喺呢个星期宣布正喺度积极寻找一位掌管推特嘅新领导人之后，好多人都喺度思考紧呢个问题。如果唔系马斯克嘅话，将会系边一个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郑梯娜发自华盛顿报道。
超过1000万受访者响马斯克创建嘅推特民意调查当中表示佢应该辞职之后，马斯克发表了一项声明，马斯克随后发了一条推文说，一旦他找到一个蠢到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人，他就会辞职。这个是自马斯克10月下旬接手推特以来的混乱重组当中的众多曲折之一。这段的时期发生了大规模裁员以及是辞职、广告商套利、政策变化以及是逆转等等的事件，以及一些记者的账户被暂停。全球品牌諮詢公司北美英特品牌的首席增長官安德魯·米勒表示，馬斯克的管理風格是先拆後建。這次尋找新的推特首席執行官令到很多人想知道哪一個有可能升任。馬斯克仍然將會是推特的老闆，而扭轉一家陷入困境長期表現欠佳的公司的任務將會是艱巨。哈佛商学院研究科技创业以及战略的助理教授安迪吴表示，被解雇或者被迫辞职的风险相当大，所以这个个人必须要能够接受这样的后果。马斯克亦都是电车公司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有报道说他计划只是担任几个月的推特首席执行官。最近几个星期，特斯拉的投资者呼吁马斯克花更多的时间特斯拉公司上面。一些行业观察人士认为，马斯克的民调是为了让公众为计划当中的推特领导人交棒做好准备。曾经同硅谷首席执行官以及是企业家共事过的领导力教练以及是心理学家理查德·哈格伯格表示，他是认为他已经是准备好这样做，他想用一种的戏剧性的风格来做。哈格伯格是补充说，他是永远亦都不会承认失败，但是他亦都会是就同斯特拉的董事会之间的问题以及他个人造成的影响到斯特拉品牌的差的公关而道歉。除了特斯拉以及是推特，马斯克还拥有制造卫星以及火箭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不论哪一个接手推特首席执行官的职位，都必须要认同马斯克对公司的愿景，并且接受他的参与。吴指出，马斯克在他其他的公司里面有个不愿意放权的历史。安迪吴表示，马斯克本来应该只是特斯拉的一名投资者，他其实并不是创始人，但是他忍不住，他非要成为首席执行官。如果他可以作为先例的话，这样现时的情况就是他偏向于找住权力不做。一些观察人士表示，马斯克对于制造新闻头条以及引发公众轰动的执着，亦都会令到他更加难完全退出推特。马斯克预计在1月份会成为推特的头号网红，超越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总统的账号目前拥有 1.3 亿粉丝，排名第一。安迪吴表示，马斯克当然了解自己的公众形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梯娜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18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佢宣誓就职时面临住美国历史上最严峻嘅危机，因为南方各州终于就奴隶制全废问题开始将退出联邦嘅威胁付诸行动。南方各州不希望林肯当选，他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反对蓄奴。 林肯从来没讲过要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他觉得什么人都没权利这样做，但是同时他亦不希望看到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张。林肯对南方人说，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应该限制，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主张蓄奴的极端主义者看来，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相信林肯和他所在的共和党不用几耐就会赢得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跟着下来他们就会修改宪法，全面禁止奴隶制度。就算这种情况不发生，南方人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指出，除非将奴隶制对外推广，否则的话，南方奴隶的人数迟早会过剩，使黑人和白人为控制权发生冲突，其中一方终将被消灭。因此，总统选举前，南方人就开始考虑，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应当采取的对策。十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给南方各州，信中说大家应该共商大计，考虑林肯一旦当选他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吉斯特说，大选结果一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就要召开特别大会。吉斯特还说，如果有其他哪一个州宣布退出联邦，南卡罗来纳州一定紧随其后，如果其他州都决定留在联邦里面，南卡罗来纳州就单枪匹马自己行动。南方各州在回信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表示，他们不会单独退出联邦，但是愿意跟在其他州后面。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说，除非北方对南方采取行动，否则他们不会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表示，还未决定要怎样做，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斯特以外，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头退出联邦。1860年11月6号，阿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消息传来，南卡罗来纳州群情激昂。对于很多人来讲，林肯的胜利就意味着南卡罗来纳与美国联邦的一刀两断，标志着南方独立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一名联邦大法官和一位联邦税务官员先后宣布辞职。美国国旗换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州议会决定12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就退出联邦一事做最后决定。南方其他几个州亦采取类似行动。退出联邦的问题与奴隶全废的问题一样，是南北双方意见分歧的焦点。南方人声称自己有权和平退出联邦，但是北方人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这个是叛国，会引发内战。林肯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月里面，总统布坎南试图化解争端。首先，布坎南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给南北双方协商解决争端，结果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反对。布坎南又提出第二项方案，就是发表包括司法部长意见书的强硬的政策声明，明确表示为保存联邦的完整，政府不惜动用武力。这项方案同样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拒绝。布坎南只好同意缓和声明的口气，只是强调说总统有权派兵进驻某个州，协助联邦警方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决。 但是如果联邦法官辞职，没有联邦法院的裁决，就讲不上执行和不执行的问题了。因此向南卡罗来纳州这种联邦官员已经辞职的州派兵，无异于对这个州发动战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布坎南接受声明的措辞，他巴不得给国会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国会亦束手无策，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做出难以改变的决定。来自美国大南方的多数国会议员都不想留在联邦里面，主张退出联邦。而同时北方很多议员都是因为保证不被奴隶制向西部蔓延才当选，他们亦不愿意出尔反尔。一些议员希望布坎南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能够提出妥协方案。布坎南在国会讲话中首先炮轰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说他们要为眼前的危机负责，是他们的干涉引起大家对南方奴隶起义的担心。跟着下来，布坎南又要求南方人接受林肯当选总统的现实。布坎南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按照选举程序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成为联邦解体的起因。布坎南宣称根据宪法任何州都无权退出联邦，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哪一个州执意退出，联邦政府亦无计可施。布坎南说，归根到底，我们的联邦是以民意为基础，绝不能够靠内战的鲜血来维系。如果联邦不能够活在人民心中，就终将灭亡。布坎南建议国会就奴隶制问题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他说修正案应该承认蓄奴州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在新增领土成为正式的州以前，这种权利亦应该受到保护。修正案还要取消各州干涉将逃跑奴隶送还奴隶主的立法。没人支持布坎南的讲话，北方人不喜欢他面对国家分裂所表现出来的联邦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同时退出联邦违宪的讲法又使南方人难以接受。布坎南的讲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过了没几耐，南卡罗来纳州就召开退出联邦的特别大会。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去留，结果其实早就有所决定。大会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退出联邦的决议案。决议案简明的宣布，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决定终止1788年接受美国宪法的契约，南卡罗来纳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正式结束。特别委员会1860年12月20号向大会提交了这份决议案。大会代表没有举行任何辩论，立即投票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虽然退出了联邦，但是当地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要怎样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如今又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约好放工之后一起到餐馆吃饭，李华先到一步。今日我哋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have a full plate 以及 To Kill Time。
Hey Larry， 我在这里啊。
Hey Li Hua， Phew， It's so good to finally sit down and relax。
你为什么累成这样的？是不是不舒服啊？
I'm just a bit tired。 I've got quite a full plate at work right now。 It's been a very stressful couple of weeks。
A full plate？什么话？你在办公室已经吃了一大碟饭，你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吃的吗？
Oh, I don't mean a real plate of food, Li Hua. It's just a figure of speech. Saying you have a full plate at work means that you are very bus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food.
Oh, 我明了。说自己 have a full plate， 意思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做好多的事。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how I would describe my situation at the office right now.
咁我期中考试之前冇日冇夜咁温习功课，咁可唔可以话 I had a full plate？
Yeah, that would be a perfect example.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have a lot on their plate when finals come around. Or last fall, when my friend Steve was working two part-time jobs while going to school, I could say he really had a full plate back then.
好啦，我明啦，讲咗大半日 a full plate， 我个肚喺度叫啦。诶，服务员嚟啦，你谂好咗要叫啲乜嘢餸啊？
You bet I am. I've had such a full plate at work, I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eat lunch today.
乜话？你居然忙到连晏昼饭都冇时间食？早知系咁，我哋应该去食自助餐啊！
That was a superb bacon cheeseburger. Now, if only I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going back to work tomorrow morning.
唔想去翻工？你开咩玩笑啊！我敢担保，好似你呢啲咁样唔可以得闲嘅人，如果冇工做，成日留喺屋企，一定会无聊到发神经啊
！Li Hua, you don't know how lazy I can be. Killing time is one of the things I do best.
Killing time? 乜嘢系 kill time？
Killing time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aying wasting time. Of course, I wouldn't actually kill anything.
Oh, killing time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打发时间。
That's right, and I am an expert at killing time.
哈哈，这一点我可以做证。你每日将好多时间用来打电子游戏，浪时间的能力的确是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
Very funny. So, I like to kill time with my PlayStation on the weekend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nd besides,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knows how to kill time. I always see you playing those onlin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哈哈，咁又系真嘅。上网玩游戏的确系消磨时间嘅好办法，可以令我放松。Well, I guess I'm good at killing time too.
Now, if I didn't have such a full plate at work,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kill together.
哈哈，不如咁啦，你听日放咗工嚟图书馆陪我读书，我准备考试，你就消磨时间。
Well, I think I'd rather go shoe shopping before staring at the walls in some library.
Shoe shopping? 冇错，好主意，我哋去睇鞋啦。
Let's just say I'd much rather kill some time at home rather than spending a few hours at the library or the shoe store.
想反口冇咁易啊！既然你主动提醒我。咁就一定要陪我去行街。
Okay. Can I at least listen to my MP3 player while you try on the shoes? Listening to music is a very relaxing way to kill time.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have a full plate， 意思就系指喺有限嘅时间里面有好多事情要做；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kill time， 意思就系指打发时间、消磨时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